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窦福音，我们到了第十八章。那第十八章呢，是马窦的编辑哈，我们跟各位已经讲了好几次，他把耶稣的话按照主题收集起来嘛，有五篇大的演讲。那第十九章第一节又出现了一句话，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所以第十八章就是耶稣讲的那些话。那各位记得第一个演讲是山中圣训，对不对？是耶稣上了山坐下，门徒跟群众围上来，耶稣开始讲话啊，完全主动的啊，这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呢是第十章啊，耶稣选了门徒，派门的门徒外出去传福音啊，也是主动的讲你们传福音该怎么样准备自己，该怎么样工作啊，碰到人怎么样问候等等的啊。那第十三章是第三个段落啊，耶稣的讲话是比喻篇章啊，是耶稣在海边讲的，主动开始讲的啊。那这个第十八章是第四个啊，那我们注意到这不是耶稣主动讲，是有人问他啊，一开始怎么样，门徒来到耶稣跟前问他，这边变成一个，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小小的问答或对话的情况。我们等一下会知道，有个最著名的是伯多禄问耶稣啊，如果我弟兄得罪我，我要宽恕他几次，七次够不够啊？这那这其实你看见已经不是一个耶稣的单独的主动的演讲，是一个对话，只是这些话在马窦的编辑里面呢，他还是用了啊，说这是这个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在第十九章第一节，我还是归给这一个五篇大演讲中的第四篇啊，很清楚的。那这个材料还是一样啊，就是他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收集，然后呢把它编辑而成的。好，我们先就是读一下，我先读一下整章啊，第十八章整章的内容，大家一起看一下，就跟着看好。好，就在那时候，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在天国你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来一个小孩，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好，注意一下啊，前面第五节是小孩啊，对不对？第六节就是什么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有一些文字上不一样，至少。好，第七节，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从你的身上扔掉，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被投入火中更好。你们要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因为人子来是为拯救那丧亡了的。你们以为如何？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路，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只迷失的路的吗？如果他幸运的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了这一只，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更觉喜欢。同样，这些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 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但如果他不听，你就叫另外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什么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大家记得上主日的福音，那前天刚念过，对不对？那你可以选下面就是下礼拜的福音了。好，我们先念了啊。好，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你，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因为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他的债。但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要这样对待你们。好，这是我们其实蛮熟悉的经文了哈。我们刚才听见的那个九十九只羊跟那一只迷失的羊，哇，你们应该记得在路加福音有一样的故事。那路加在讲完那个之后呢，接着是什么？一个妇女掉了一块钱，对不对？然后又是什么浪子回头的故事？你看见了啊？所以同样的材料啊，一百只羊掉了一只，那路加跟马窦就编辑在不同的脉络中了啊。所以这个作者他的编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神学院开学嘛，那在我之前的上课的老师刚好是教启示论啊，教什么是灵感啊，什么是启示啊。记得是我上课，那第一堂课我也谈圣经是天主灵感啊，天主启示写的话就重叠的一样啊。那么这个启示天主灵感并没有拿掉这个作者本身作为人的作者的一切的能力啊，所以他还是可以有他的编辑的可能性的。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第十八章一到五节，那谈的是天国里面的大跟小是怎么样评断的。好，一开始呢，第一节是很清楚的哈，就是门徒们来耶稣前问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啊。那么在这个争排名的时候啊，这个马窦呢是写的比较怎么样，比较缓和，说将来在天国或者天国怎么样。那这个其实在马尔谷福音写的比较露骨，马尔谷的第九章啊，33到34节，在这一个一样的，在那个在山上改变容貌，然后下山呢治好一个癫痫的孩子以后呢， 门徒们又开始争了。在耶稣讲了第二次的这一个苦难预言之后呢，他们说在路上他们彼此争论谁最大，那彼此之间啊，就是这个马可第九章三十七是非常直接的啊。那马窦呢换了一个情景，马窦说门徒们来问耶稣啊，天国里究竟谁最大？你看到没有，这个弟兄团体之间那个张力就不见了。啊，大家一起来问，大家一起来问耶稣的问题，对，天国里面谁最大？好，所以马窦这边是提出一个根本的难题啊，天国中谁最大，而不再是什么门徒中间谁最大啊，没有这个门徒中谁管理谁的问题，是天国里面。好，那天国是什么呢？啊，天国，我们当然知道天国的大小，在马窦前面已经提过了一次了。这个主题啊，在这个三宗圣训当中，耶稣说什么？我来是为了成全一切的法律跟先知，对不对？马窦第五章十九节这么说的：说谁如果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那么天国它最小。谁如果实行也这样教训人，那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所以对马窦而言啊，这信仰团体啊，他其实已经是未来那个天国的预兆啊。所以是天国怎么样，其实在现在就在实现当中啊，我至少应该是这教会本来我信仰团体应该是一个天国在人间的记号，或让人间的人们可以看见天国是真实可以存在的，当然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了。所以马窦他真正关心的是当下这个信仰团体啊应该有的态度了。那么这是决定人，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态度会决定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圆满的分享那个天国的喜乐。好，那么耶稣答复呢是第二到第四节啊，叫了一个小孩子啊，所以耶稣用一个非常具体的图像啊，以他在身边可能临时发现小孩子啊，来他的教导是怎么样，要让门徒们怎么样变成小孩子。那么这变成小孩子是让门徒们改变或者转变他们的言行思考的方向，这个转向就是那个最根本之一，就是悔改的意思啊，悔改。所以那这个下面的话就非常清楚，就要求门徒怎么样，第四节，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啊，就是开始要求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啊，要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那在天主前成为小孩什么意思？就承认天主是更大的啊，最大的啊。那这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信念呢，就让门徒们，这要求门徒们要带着这个信赖的心啊，不断的怎么样，持续的相信天主，而且呢，满怀信赖的仰望天主，相信他是父，他是慈父。那么这样呢，在信仰团体中怎么样，他们就是真正是弟兄姐妹，他们就应该怎么样，彼此成为小，意思是要彼此服务的意思，这是一直是在福音里面共同的一个信念。但是这边讲的方式呢，是先让大家直接看见啊，在天国里面啊，在天国里面要承认自己小，因为谁大，天主大。好，然后呢，第五节耶稣说了一个简单的小结论吧，无论谁因我的名字啊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这个可能是从一个传统的，我们还记得吗？耶稣派门徒们外出的时候呢，就是若谁接纳他们，就接纳那个派遣他们的人嘛，继续的发展啊。但是这传统里面所一直存在的一句非常广泛流传的信仰团体中的话，现在呢是马窦呢把它稍微一点改变，他把眼光怎么样，就是注意到在团体中的小孩子。那你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按照旧约的思想，可能就是比较是什么无依无靠的，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们讲孤儿啊，就是从程序旧约的思想，这么思想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看了那么多，我们说马窦他是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是这个信仰团对圣经是熟的，所以我们这样子解释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就可以是个可能性这样子。所以要大家怎么样在彼此生活当中要行这一个爱德，爱身边的。当然我们知道初期教会里面常常把这个小孩子啊，就是跟团体当中的弱小者或者团体当中的谦卑者就混在一起谈了。我们下面就看见了啊，下面就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相信我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孩子，我在团体中的一个弱者啊，你可以这么理解的啊。这是下面我们直接可以看见说，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最记得的是马窦福音25章的公审判那个比喻嘛，对不对？那你们对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所以这句话呢就可以放在一起说，谁如果收留了这个小孩啊，就是收留耶稣了。所以一样的，谁对这个小孩做任何事情都是对耶稣做的啊。这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解，这边是1到5节。那么第6到9节这个主题它继续的发展，从一个小孩子到团体当中的弱小者。那弱小者当然是什么，是容易什么，在信仰上不坚固，容易跌倒的。那他们会跌倒是因为什么？因为别人留下了坏的榜样。我希望各位如果记得我们在这个格林多前书，我们曾经讲那个吃鸡肉的问题，对不对？吃鸡肉能吃不能吃啊？因为呢，强者他们自以为信仰坚强，说这个只有一个神呢，啊，这个外邦的神明都不是神呢，所以那个肉就是肉啊，他们去记得这个神根本不存在，就还是肉就可以吃吧，对不对？可是呢，保罗说呢，有一些人没有这么强大的信德，他们因为过去从这个本来的信仰转变成基督信仰，他们的生活上还受过去信仰的牵制啊，他们本来是不愿意吃的啊，不敢吃，他们看见强者吃的肉啊，他们就想吃肉啊，因为很难得啊，在那个时候只有在你说银神庙会才有肉吃，就他们也吃，但他们吃的肉，他们也没有强者那么大的信仰领悟，他们就感觉跟过去的神没有牵连，开始害怕。那保罗说了嘛，你们这样就让这些弱小者就跌倒了。那这个弱小者是谁呢？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拯救的，所以你们就冒犯了耶稣。啊，我是用这个今天提一下我们上过课的啊，在格林多前书嘛，对不对？第8章这边是一样的啊，所以是要小心不要立下这个坏的榜样。好，所以无论谁使这个信我的小子中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拉着磨石就到海就浮不起来了，不可能不救的。好，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而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是呢，立恶表的人是有祸的。所以怎么样，如果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让你跌倒，把它砍掉了，宁愿残废能够进入天国，也比这个四肢健全要好。很简单的，这是一个很小的一段这个谈话。那第6到7节呢，他谈的是那个坏榜样的严重性啊。一方面呢，马窦很务实，他承认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坏榜样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都知道，到今天还是一样。那另一方面怎么样呢？他还是警告啊。那么谁立的坏榜样，那天主一定会罚的。啊，那第8到9节就换另外一种观点，他就要求人了哈。所以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东西让自己这个会产生罪恶的话，要把它怎么样彻底铲除。我们用我们的中文的故事，可能是可以比断尾求生吧。那可以类比一下，就是这样说法这样子啊。好，所以把这些情况呢运用到团体身上就很清楚。第一个怎么样，警告团体的成员小心不要成为坏榜样，不要因着自己的坏榜样让信仰团体的弟兄姐妹跌倒。第二个情况是怎么样，是在信仰团体当中犯罪的人应该要被团体处分的。那处分当然是怎么样，是为了要他们可以悔改， 一直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六跟第七节啊，说使这个小子中一个跌倒，他的本来那个希腊文啊，直接翻是怎么样？是引这些弱小的人当中一个，其实走向邪恶、犯罪的意思了。跌倒是一直是信仰中犯罪的代名词啊。那么这边这个小子呢，我们注意第六节叫相信我的。那个小孩子，这个信我的可以看出来，那么这整句话是很清楚，是让人在信仰上产生了怀疑，是这边所指的那个罪了啊。很简单的说，让这一个信我的小子跌倒，是让他就因此就失去了救恩。他本来因为相信耶稣嘛，得到救恩的，他先跌倒就失去这个救恩，那这当然是对这一个人。对这个团体成员是最大的危害啊，也就离开了天主的救援。所以马窦在当时的生活跟所有的这个信仰团体这大概是一样，他们活在一个末世了，世界末日快要来的那个气氛当中，是他们期待的，同时他们也知道很多人会因着这个信仰被反对，遭到反对，甚至被迫害。那这个外人的反对压力太强大的时候，当然会使人在信仰上动摇嘛。那这句话很可能是什么？是指那些迫害信仰团体的人说的。那这个迫害信仰团体，我们知道很可能来自于外在，但是呢，来自于信仰团体内的也是一样啊。就是这很有趣，因为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方济的传记，我跟一些人嘛，读到这个方济的历史。其实我吓一跳，以前没有读过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就是圣方济去世后的几年他们开始写那个方济会发展历史，在英国、在德国跟在意大利啊。那在意大利呢，他们就讲了那个第三任总会长厄里亚，他后来被开除教籍啊，他被撤职、被开除教籍等等的哈。那这个教会、这信仰团体类的人呢？这个恶表你看就是很难想象的，是最早跟随方济的一个人。那其实你说很难想象吗？不要忘记我们早就有尤达斯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不用太奇怪的，其实我们要小心的，每一个人都该小心啊。这个听起来很戏剧性啊，但你想想看，真的是那个熏得黑的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啊，那早就发生过了，只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去重蹈别人的覆辙而已嘛。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危险的情况啊。所以呢，那这边这个马窦这个比喻就很，马窦的耶稣就很强的说嘛，这些立恶表的人啊，应该怎么样，用驴拉的石头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你看见不要再害人了。你看这个话语的严重性嘛。那这边第七节里面两次出现有祸的哈，世界因的恶表是有祸的，但是呢，那立恶表的人更是有祸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那个警告语啊。这世界有祸，因为它很悲惨，它很难逃离这个恶榜样的引诱，好，这是现实的世界观。但进到了信仰团体呢，就警告了哈，我们在信仰团体内的人小心点啊，不要立恶表啊，他可能会变得更有祸。那这边他当然没有直接说呢是谁，没有直接说这个立恶表的是谁，没有说。如果不在这个信仰团体讲话的话哈，就是可以想象，在耶稣的年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读下去快读到了哈，在23章，耶稣就讲这个祸灾，祸灾，祸灾，啊，当然是讲那个经师跟法利赛人嘛，本来是宗教领袖，他们却怎么样，却阻挡了人啊，去接受天主所派来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现在读马窦福音，在马窦的信仰团体内的，耶稣是对这个团体内讲话。那可以说是可能是信仰团体当中的弟兄，大概可以说是那些可能在也许心高气傲，也许是在团体里面的自视比较高的等等，或他们怎么会轻视别人，或者我们就可以说，就像这个刚才会提过的更多前书啊，保禄所讲的信仰团体中的一个强者啊，都要小心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嘛，对不对？相对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是的确是比较在宗教实践上努力的人，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好，那么这第八跟第九节这两句话是关引，直接就讲了一个人身上的肢体可能会引导他犯罪的啊，手跟眼啊，这很清楚。我们现在应该看看这个，我们这看这网络世界，对不对？多少东西诱惑我们呢？那你说东西诱惑我们呢？不是我们自己爱看呢、啊，对不对？那就小心眼睛啊，跟手，你手不要去划那个滑鼠，眼睛不要去看。的确是的，当年可能是更是直白直接的东西啊。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戏剧性很强烈的一个表达方式啊。那因此就是要很认真的接受嘛。我们人呢，会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失去救援的。所以前面的两节哈、啊，六跟七是别人可能会犯罪影响我们，我们犯罪影响别人。那这边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犯罪，那么当然就自己会承担这个后果嘛。那这边所谈的的确是谈的是一个欲望贪念，所以眼跟手嘛。那这边你可以想象的是你的心灵的气氛呢、啊，或者是这个心印呢、啊，或者是一般伦理罪都有可能的。所以马窦在这个信仰团体的这个内部里面，就是那可以说把那个犯罪的肢体啊砍掉，以保存这个人的得救。他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个象征性的表达。如果这个人他其实指的是信仰团体，就把信仰团体当中的我们讲的害群之马啊，把它隔离出去啊。我们刚练过的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教会团体的纠正他也不接受，怎么样？把他当作外邦人。把它当作税吏，当时怎么样就变成我们讲的绝罚嘛，就砍出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来是为救罪人的，所以那个绝罚并不是真正要他死，不是的，是希望他可以悔改。这个绝罚就先暂时就借这个惩罚，先让这个团体内的人能够安全的成长啊，不受那个引诱。但是我们常常要想的啊，耶稣还是要救那一些我们所谓的犯错的人。好，那么接着我们看第十到十四节，那继续的还是一样，要照顾这个弱小者。好，那么前面啊，我们看前面的话都是无论谁啊，说谁如果怎么样，都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话嘛，对不对？那现在第十节就变成第二人称，你们啊，讲话更直接了。耶稣直接对这个门徒们讲话，这门徒们成了一个对象了。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哈，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好，第十一节是后人加的经文了，因为人子来是为拯救那伤亡的，在比较老的手抄本是没有这句话的，可以暂时搁置就好了。好，然后那个著名的哈，一百只羊里面失去了一只羊怎么样啊？说。他找到那一只羊呢，他会欢喜的，超过那99只没有迷失的。然后十一节就说了嘛，那让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伤亡，就是让羊群中一只羊走失，绝对不是天父的旨意，也不应该是我们信仰团体中任何一个人的想法，不应该的。所以还是回到你们前面好像说把这个人从团体赶出去一样，那其实这并不是天父的旨意，是我们在一起的。啊，那这个还是一样，这个小子还是指弱小者啊。那用这个羊来比喻的方式，好，那么在团体当中，当然一直有一个危险，会被误导啊，有人会被误导，也可能人怎么会自己会走岔路走出去啊。那这边很清楚，这边想的是那些很不幸已经离开正道的人怎么样啊？那要怎么样啊？天主要把他找回来的。好，这边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是我们所谓的护守天使啊，来自这边的嘛，说这个小子啊，最弱小者，那么在天上也有一个天使的，那个天使呢是活在天主的面前的。那护守天使，我们知道那个最直接的旧约的经文出现在这个多比亚传啊，那个拉法厄尔天使，对不对？陪着多比亚去把他父亲存在别人那边的钱拿回来， 还这边什么顺便赚个老婆。
对，
好，这是天使。好，这是犹太传统当中啊。那么他们其实在犹太传，他们相信天使，天使的使者，而天使怎么样，还会排等级的啊，有高等的、一般的。那这边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传统里面，拉法尔成了什么？三大总领天使之一嘛，这当然是高高级的。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信耶稣的天主都有一个天使保护我们的。那我们在每年的10月2号庆祝这一个纪念这一个护守天使嘛，我快到了好不好？大家把它唤醒啊，不要让它在里面睡觉，不要忘记我们有天使照保护我们的。好，接着是那么12到14节谈那个王羊的比喻，那我们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从这个 Q 点来的，因为我们说的路加福音15章有一样的故事嘛，王羊的故事里面。那路加的重点，他用这个故事是指那个把羊找回那个喜乐，对不对？说那个人找回来大请客，对不对？说他请的客花的钱比那羊多多多了，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奇怪、很荒谬。不，这是讲他谈的是那个喜乐。而不是谈人家那个事物的金钱的价值。那马窦怎么样？马窦的重点就转成什么？信仰团体的领导者或信仰团体的牧人，他应该关心，他应该去找啊。所以这个重点就开始有点那个转，是在不同的团体里面，他运用一个相同的故事的核心，会有不同的重点。那马窦呢怎么样把全部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寻找那个迷失的羊，他把那个找到羊以后，路加那个邀请朋友来一起同的那个欢乐场面，马窦就把它删除了，没有写出来。好，这是马窦的版本。所以天主是寻找什么？走入歧途的人。天主希望团体中不会有人误入歧途。天主要求我们帮忙，彼此帮忙，防止任何一个人失去信仰。当然是我们说这团体的负责人他应该有的责任，那也是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彼此关照都应该注意的责任。好，那么接着是15到18节。那么团体之间啊，万一有了一些冲突跟张力啊，有人犯了罪，那犯罪一定有对象嘛。那么被伤害的人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个伤害他的人？好，所以这第15节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去啊，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你，你就赚得你的兄弟；如果他不听，那么你就另外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如果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那你就将他什么看作外邦人或税吏啊。我们这边翻成这个外教人啊，这个教会这个字都太早了啦，其实在写福音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字，只是外邦人就好，外邦人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要被束缚；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们先讲这第18节，我们前面出现过一次的，对不对？当伯多禄被耶稣称赞啊，说天在天之父启示了你，让你认出什么耶稣的身份是墨西亚跟永生天主之子，然后说怎么样你是磐石建立教会啊，阴间的人不能胜过你啊，让你所束缚的在天上被束缚，你释放的在天上被释放。所以可以看见，你在读到第16章读过的好像是针对一个人的，那现在我们知道第18章呢，这个权柄是给了一切宗徒了，就很就是变成那个普遍性的了。好，那第15节里面开始就是讲这个要针对弟兄团体该怎么样一起共处啊，那这是真正的团体的言论啊。那这个段话在路加福音有，要在第17章有类似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这是平行文，路加的17章的3到4节。不，马窦的版本比较丰富啊，他是谈论该怎么样规劝，或者我们说怎么样纠正弟兄，而且是纠正谁呢？规劝谁呢？规劝那个得罪我，我得罪我这个人啊，应该是被伤害的人去规劝去纠正。 去帮助那个伤害者悔改。啊，这非常不容易啊，对不对？怎么样？而且不同的方式怎么样？它重点当然是宽恕嘛。好，所以这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规劝弟兄跟宽恕弟兄，这也是马窦他最根本的关心，这个教会性的福音啊，非常根本的关心。好，那么首先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就谈到了怎么样，说弟兄们要彼此规劝，不应该彼此仇恨，更不可以彼此报复。啊，那么这个其实在古老的犹太传统本来就有的。在勒未记十九章有说嘛，勒未记十九章十七节说什么？不可存心恼恨你的兄弟，啊，应该坦白劝诫你的同胞，啊，免得为了他而负罪债。不可复仇，对本国人不可心怀怨恨，而应该什么？爱人如己。好，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勒未记十九章，我们大概熟悉是那一句话，爱人如己啊。那前面是很实际的，不要恼恨弟兄。那你说我怎么会平白无故恼恨弟兄呢？当然是自觉被伤受伤了嘛。好，所以受伤的人不可以去恼恨啊，这个弟兄的。那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说一个弟兄得罪另一个弟兄。那马窦这边呢可能是更强调是一个弟兄呢他不只是得罪，反正得罪整个团体有可能的，所以就谈到什么下面的法律的机制，如果光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问题的话，可能下面的发展说找两三个人找教会啊，就有一点点好像被当作一个要评评理一样，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可能马窦的这个谈情况是得罪人的那个人啊，他得罪的应该是整个的信仰团体，这个我们这边预设一个团体严重受到伤害的情况。那找两个人或三个人，这是在申命记十九章的规定。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就说了嘛，在犹太传统里面要认定一个事情的成立，要有足够的见证人，两个人或三个人。那么这个会一直在初期教会团体里面也一直被引用的，被遵守的，因为他们还是活在这一个犹太的氛围当中嘛。好，那这段经文里面是最后怎么样呢？说将这个不听规劝的兄弟什么看成外邦人或税吏。好，那当然这个话就很清楚了，这个就应该是只有在新约，就在耶稣之后的时代会发生的了。在这个旧约里面不至于把人看成这个外邦人的这样子。好，这是可以看见一个延续发展，从这个传统的旧约思想他们用的，那在他们进到新的情境当中，在初期教会新的还有一些新的一些适应跟调整。好，那么第十八节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是阿门，我对你们说，非常隆重的发言的方式。那这边是给全体的门徒的许诺，就像在十六章十九节对伯多禄的许诺一样。重点是什么？是束缚跟释放。啊，当然知道，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嘛，整个的关心呢，应该是释放。那束缚是什么？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措施，而且还是什么？借着束缚，是希望让这个人得到释放。啊，借着处罚，所以这个人可以获得这个悔改的机会。好，然后这个继续的看这个。十九到二十节谈到祈祷了哈，再一次阿门，我对你们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中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无论为什么事祈祷，那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好，你就问我，不论为什么事，什么事在里面？那你这边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他这边谈的无论为什么，好像暗含的是他们会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必祈祷，或者说祈祷也没有用，就像这样子。如果这个弟兄，我们已经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他了，包含整个教会都出面，他还是不听，啊，把他当作外邦人，劝他吧，不，我说不，对不对？我跟各位讲，耶稣他来是什么？昭告税吏，拯救罪人。所以这边这个无论为什么事情，这应该是主要是指那一件事情。 大家都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天主还是要救他们的。只能说我在天之父要给他们成就，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以我的名字聚在一起呢？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两节是耶稣的话，他主题怎么样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成信仰团体的祈祷，就一定会得到天父的福云。一般我们会习惯这样抽象来看啊，就把它变成独立的经文来看啊，这没什么错的。我们今天也一直这么用，我们常常在小团体祈祷时，我们都会说啊，天主啊，耶稣啊，你曾经许诺过的啊，我们就在祈祷，在我们中间，我们现在在一起了，请你来，对不对？我们常会这样祈祷的嘛。但是我们在这个经文的直接的上下文来看，那很清楚是为那一个啊不听话的啊，那个黑羊。要穿袍要为他祈祷。当人都灰心的时候啊，那么耶稣还是要把那些人找回来的，就跟着耶稣走。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话是非常隆重的开始，叫我实在告诉你们，阿们，我对你们说啊。所以那么谈的那个祈祷啊，所以在这个上下文的脉络当中怎么样，是所以马窦可能是要告诉信仰团体啊，不要只是运用权柄处罚人，而更应该怎么样，多用祈祷的力量。你几乎可以说哈，两三个人祈祷，耶稣说强迫天主听我们的。其实是的，我们祈祷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极大的信德要有，相信天主，我用强迫是另外一个说法，对不对？但是就相信天主会施恩的，不要对任何事情绝望啊！相信天主，所以无论如何怎么样，有人聚在一起祈祷，就天主会大力的救援的。好，那当然这边两个人或三个人啊聚在一起啊，那么他们怎么样？这个在犹太的俗语啊，有一句话是一样这样说：当两个人坐在一起研读法律的时候，天主就在他们中间。啊，读错了，这是在犹太的这个俗语他们用的，这大概是我们这边说的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因着耶稣的名祈祷啊，他就在他们中间，很可能是改编从这句俗语的。当然，我们只能推理，没办法跟各位100%的证明，就很可能是有这话可以找到用，找到一个类似的话，在新约里面呢，在马窦团体，特别是这一个熟悉犹太传统的团体，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啊，变化一下这些语言可以用。好，那么对基督徒而言呢，就很清楚这个古老的犹太的谚语哈，哪里有两个人聚在一起读法律、读 Torah， 那天主在他们中间。那到了这一个信仰团体，到了耶稣之后呢，就变成什么？哪里有两个人或三个人在祈祷时呢，耶稣就临在他们当中。我们当然想起马窦福音结尾语嘛，耶稣说：“我同你们什么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当然想起马窦福音一开始的话嘛，耶稣的名字什么厄马努尔，对不对？天主与我们同在。好，这都是一个马窦福音的脉络里面一起来懂的。好，这边就是谈得非常清楚，要祈祷，相信天主。我们说的话，你可以把它抽开来单独来看，当然是可能的啊。所以这边没有谈，这经文本身并没有谈为什么祈祷。他说你无论为什么都会答应的，但如果你真的要问到底是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应该还是那一个啊，在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好，怎么劝、怎么讲、怎么惩罚，那么都有弟兄团体有人会不听从的。但是呢，马窦这边教的我们还是应该关怀他的，所以为他祈祷。哦，这是非常关键的，为他祈祷。我们想想看，这个奥斯汀就好了嘛，他的母亲嘛，对不对？早就想打两耳光，是不是？但是坏孩子，对，但没有啊，他一直为他祈祷，为他祈祷。好，我们最后看这个著名的宽恕70个骑士的故事，21节到35节，很清楚的。哦，伯多禄问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到底要宽恕那个得罪我的弟兄几次？好，这是那个犯罪的意思，犯罪的啊，就是得罪我的意思，犯罪的意思。好，那这边是什么？是整个团体的言论开始一个新的主题了啊。 他一方面是延续前面的，就是不听话的或伤害人的，这边是更直接的哈。那么我们前面有一个是什么？是面对犯罪弟兄啊，要怎么样？一个人只跟他谈，找一个人一起去，两三个人谈，然后教会一起谈，对不对？那现在是换了，现在是到底要几次呢？或几次呢？好，那马窦这边一样啊，就是马窦的耶稣呢，就给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一个人呢、啊，就是欠了主人非常多的钱，主人宽恕他，但他呢碰到一个跟他一样是仆人的，欠他一点点钱，却不肯宽恕。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这个生动的比喻嘛。在这边谈的很简单，我们大可以一个简单的结论说什么？彼此宽恕，啊，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彼此宽恕是得到天主宽恕的必要条件。我们其实应该反过来说了，因为天主已经先宽恕了我，啊，所以呢，我就应该。甚至可以说我也就应该有能力而且有这个意愿去宽恕人。因此这句话结尾什么？35节说，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弟兄，光是表面不够哦，从心里宽恕，如果你们不能这么做的话，那我的天父要这样对待你们，我的天父已经不宽恕你们了。当然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的写法。好，那么伯多禄我们知道在信仰团体里面他一直是一个发言人的角色，你这边可以看成他自己问，也可以在整个的脉络当中啊，从前面的一直发展到现在啊，那么也可以说他也可能是代表信仰团体问的啊，可能就比较缓和一点点嘛，这样子问啊。无论如何，我们这个问题是对马窦团体很重要的啊。伯多禄提到宽恕七次，以他们当时的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是很夸张的讲法了，这不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说事不过三嘛，对不对？骗了三次，骗第四次还要宽恕他吗？宽恕对不对？所以伯多禄七次很大方的哦，他其实已经表达了什么呀？这个伯多禄或信仰团体呢，对那些犯罪的弟兄已经展现了极度的耐心了，这应该够了吧？说耶稣，我们跟你那么久，我们学的不错吧？这个意思，就耶稣怎么样说不？啊，不，宽恕是没有限度的，啊，70个7次，啊，70个7次。好，那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呢，有一点麻烦嘛。你把那个希腊原文直接我用英文讲，你把它变成英文的话，哈。它可以翻成这样子 ,77 times, 77次。也可以是 70 times 7, 就70乘以7次。所以70个7次，那当然我们说494嘛，对不对？那可能就有77次。但无论如何我就怎么翻我就没有关系，因为希腊文本身那个语句是翻译上有两种可能性的。反正他都是表达了怎么样比伯多禄那个七次多得多了。那么在路加有类似的一样的语言，路加在一样在17章第4节里面耶稣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你，然后呢七次跟你说我后悔了，你得宽恕他。是一样的哈，一样的东西，真的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你看圣咏这句话嘛，一人还一天犯罪七次，对不对？那这个七是一个在他们这个文化里面常用的一个字啊，一个数，就是非常强大的象征意义的一个数字啊，这边就一直出现的嘛。好，然后呢，耶稣讲了说，宽恕70个7次，意思说宽恕是没限制的，怎么理解呢？讲的比喻，对，从23节呢一直到35节是这个，因为到34节是耶稣用比喻讲的说的就是有一个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讲谈天国，谈的君王对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宽恕。 好，这个比喻应该是耶稣说来借以补充他前面讲的话，他给伯多禄的答案，所谓的七十个七十，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像图像性的一个故事、啊、他讲什么？天主对于人的慈悲是远超过人的想象的。其遗憾的是啊，我们平常不太想，对不对？我们不太去想天主对我有多慈悲。就是我们，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很大的困难，我们不太觉得我们需要和好生事。这是个经典，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东西，我不太想的。那这边这个比喻是谈的是我们要去想这一个天主的慈悲，用这个比喻来讲的。所以经验到天主的仁慈的，经验到天主无限的慈悲的人，很奇怪，我们常常会看见这些人呢，对他的同伴却很残暴。这比喻里面讲的故事，也许我们觉得很惊讶哈，但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程度上没那么强烈了，但其实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说对我们身边的人啊，就一方面我们不太去仔细去想天主对我的慈悲，另一方面呢，我们这对我们弟兄们之间啊就也不够啊，不够仁慈，这可能是相关的。如果我真正想的很多的话，想透了，我对人也会慈悲一点点。这个故事很清楚，这个人就是没有懂天主的慈悲嘛，他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啊，他求了就能宽恕他了，啊，说我一定还给你啊，他以为好像天主的人笨笨的就相信他了一样，天主不笨，天主知道还不了的，就宽恕他而已。好，所以这故事很简单啊，是一个国王啊，他免除了一个仆人。这边可以讲，能够欠那么多钱，应该职位不低了，对不对哈？好，非常庞大的债务，一万塔伦通，这不得了啊！啊，这塔伦通跟这一个德纳怎么比啊？一万塔伦通以当时怎么算，大概是一个亿德纳。一个亿啊，相对于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同伴欠他的什么是几个一百个嘛，一百跟一个亿，你看看那个对比啊，是非常强烈。这也是耶稣讲话的特色啊，他比喻就是图像性非常清楚啊。那你说欠这么多一万塔伦通是不可能还的了，我们其实说连欠这个债都不可能，对不对？但这是个比喻嘛，那就讲起来就很夸张的，也很清楚。这么大的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它是象征什么？象征是人呢、啊，人对天主的亏欠，或人从天主所领受的恩典，是人是无法还的了啊。可是呢，这样的人呢，却对一个欠他少数的钱的，他们其实同伴啊，同事。一起都是奴仆这样的人却不肯宽恕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表。两个仆人呢，我们注意到在写法里面，两个仆人在欠债者对这个债主求的是一样的，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欠的多的人呢，得到了这个主人正面的答复，那欠的少的人呢，却得到非常反面的完全不同的答复啊，所以这个国王呢，同情了那个欠了很多债的那个官员，让他走了，宽恕，连债务也都宽恕了，啊，就暂时不还就算了，根本就宽恕了。可这个人呢，却怎么样？就掐住那个人的喉咙，掐住喉咙啊，把胳膊尖到里面去。你可以看这个差别。所以这个比喻怎么样？这比喻其实它的重点啊，倒是不再是怎么样这一个欠下这个。就是不再是这个天主的仁慈怎么样，这边谈的是这个欠下庞大债务的人啊，他自己经验到的慈悲却不能够展现在他的生活里面传给别人啊。所以这故事呢，是让耶稣的讯息很清楚，我们人啊，我们人都不能够除去自己的罪的，对不对？ 所以耶稣来嘛，耶稣才能够让我们得救。那天主自己啊，不是，是天主宽恕我们的罪，那罪可能不止一个亿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所经验到的，人没有办法除去自己的罪过，但是天主呢却愿意宽恕人，而且怎么样，就是完全的免除罪债嘛。那但是这个天主怎么样，他也同时期待得到这样宽恕的人能够同样的去对待他身边的人。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在天主经所念的嘛，对不对？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但是就相同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啊，在这个福音里它一再的出现的。那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放在什么？耶稣宣讲天国那个框架里面，就是临在于眼前的天主的仁慈，它让我们怎么样真正得到永远的释放。有没有条件呢？你可以说它设了一个条件，就是得到天主宽恕必须怎么样，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他身边的人弟兄姐妹，否则的话我们就得不到天主的释放。我们自以为啊虔诚啊热心啊，那可能都是虚假的啊，没有真正实质的得到天主恩典的。所以我们必须用相同的方式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我们所经验到的天主的爱。天主超越一切啊，超越一切的君王，他施予恩宠，但不要忘记啊，给恩宠的这一位天主啊，无限的爱的天主，他最终怎么样？他还是要执行审判的。他的审判，他是希望让大家都得到他的救援的。但是呢，我们这些得到救援的人，如果不肯这样的恩待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大概就得到另外的审判，就是罚了。这个罚就要降临在我们身上。这是最后的一句话，35节。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啊，这35节，你看这个话就变成我的天父啊，耶稣天父，这个特别讲的这个，非就是比较隐晦的方式，不像是望福音，我与父原是一体。你这边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类似的语言，是比较缓和一点，不像若望那么强的表达方式。好，这是耶稣的这个团体的言论啊，关于信仰的第十九章的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一节就是怎么样？耶稣讲的这些话啊，就是说那马窦福音里面第四篇耶稣的言论就结束了啊。我们现在一点的时间，我早点结束吧，因为马上开始第十九章也没办法讲什么东西。我们下星期从这个进到第十九章，这是耶稣的旅程的最后一段路了，快要到了耶路撒冷了。19跟20，那21章就进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